是什么又基于什么一个假设呢？就是我们的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我们的宇宙是不受外界干涉的。神创造了好宇宙以后，就好像他把软体放在电脑里面一样，让它去动就是了。所以现在呢，在整个过程里面，神不动，神不动的，因为神尊重，神不违背他自己的定律。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今天我们不可能说是我们不可能神做一件事是违反他、背乎他自己，没有，神不可能推翻他自己的定律。但是我刚才说过了，如果今天呢，如果你到了一大锅炉的热水往这个游泳池倒的话，那当然它的温度一定增加起来，那不一样，因为你整个游泳池已经受干涉，受外面的干涉了，而且不是一点点干涉，是很大的干涉，那么这个当然整个的温度就完全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神仍旧是行神迹的神，因为神只动他的指头。所以呢，稍微有一点震动就是了，但是在这个人身上震动一点，在那个人身上震动一点，所以在你的家里有神迹，在我的身上有神迹，在他身上有神迹，一点困难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所有不相信有神迹的人是他们认为说，只要是有神迹，他一定是违反神自然定律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错了。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相信神只要动他的指头，神可以叫太阳在空中停住，你可以知道怎么回事，也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说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不是一段很难的问题，这根本不是问题。那当然，如果你要帮助年轻人，你问他说，如果今天真的太阳在空中停住的话，那有一种什么样的可能叫做停住的？那当然，如果今天24小时，为什么24小时？因为有自转，地球自转的，所以只要地球不转了，那么当然你看见就停住了嘛。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真的不转了，那么该带给这个与地球有什么结果呢？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要问说，如果那一天真的地球停住了，不转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不光是以色列出了问题，全世界都有记载的。那么如果有约书亚的长日的话，那是这个半球，那另外一个半球我们要问说，到底有没有长夜呢？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到文献上去记载，虽然有些文献是一些传说，但是你如果把全世界各地都搜集起来的话，哎，你发现说这个不光只有约书亚的长日，你看见在中国有记载，在墨西哥各个地方都有记载，有的是长日，有的是长夜，我们能不能解释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哎，的确好像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那么有些事情发生我们是不能够解释的，但是我们相信说神的话是不会错的，在那个时候这些事果然发生了。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首先要把这一段圣经弄清楚了，然后呢，我们要问说，到底这里日头停住什么意思，月亮止住什么意思。神的话很小心的，他不说月亮停，太阳停住，不是，他说太阳要在哪里，要在畸变停住，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所以明白吗？如果今天光是讲约书亚的长日，光是讲神有一个旨意，或者光神要行个神，要把太阳停住，那么很简单，你根本不需要讲说是在畸变，也不要讲亚亚伦谷嘛。你说太阳停住，月亮停住，于是你说好，我们终于这个太阳系少了一天，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月有一日之久。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讲这句话，约书亚有一个祷告，所以这是因为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那么约书亚怎么祷告？他不是普遍性的祷告，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冷。所以首先你要知道畸变在哪，第二个你要知道亚亚冷不在哪。你不只要懂得圣经的地理，你还要懂得三度空间的地理，明白吗？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叫畸变，畸变很清楚，你叫畸变什么呢？畸变是在一个高山上，但畸变特点在哪？畸变特点它这个城呢，刚好是在 在一个高山一个顶上面，但是又在一个山谷里面，所以四面呢都是山。所以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能够想象到为什么，因为半夜的时候忽然间你知道吗，这个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约书亚的军队啊，晚上急行军，然后到太阳出来的时候，忽然间就出现在敌人面前，就把他们就溃乱了。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跟那个地势有关系。为什么地势有关系呢？因为你想想看，他们是从这个他们从那个什么，从约旦河平原急行军上来的，这个上来他们一到最高点，那就是所谓的 watershed， 就是所谓的分水岭嘛。分水岭的意思就是这是最高点，水一面往这边流，一面往这边流。那么好了，现在如果你现在真的到了这个 watershed，那么现在如果这是畸变的话，那你看见很清楚啊，那个太阳从那边上来的，然后如果军队来的话也是从那边上来的，所以你能想象到如果敌人忽然来到的话，这个太阳呢很自然就照在敌人的眼睛，那么还有这些人从上面冲下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在心理上慌乱的情形。所以这个当然跟地理有关系。所以你如果真的知道畸变，如果你去过畸变，你站在畸变城里面，你看看周围的那个地理形势地势，你就知道说如果真的敌人从那边上来，因为他翻过山过来嘛，然后刚好太阳又从那时候刚好起来，那么起来以后呢，那么你看见这个在这个时候太阳的光当然是很强烈照在敌人的眼睛了，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敌人来了嘛，然后忽然间往东边一看，那不止还没有看到敌人，已经看到太阳的光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能想象得到以这个约书亚能打胜仗的。不过呢，这个只是一部分，你这个只是在帮助你想象一部分，这个当然跟什么，跟他的地势有关系。所以这里讲到他日头啊，你停在畸变，然后呢下面说这个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冷谷。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不要忘记，我们为着要明白整个的故事，所以我们先要把整个的故事来龙去脉把它弄完讲完一遍。那么然后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日头在天当中止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然后前面又说，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所以可见呢，为什么太阳不急速下落呢？又要完成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一直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意思就是说等到约书亚打完这场战争以后，太阳就落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一天一定是从日落一直到日落，因为不要忘记这场战争是从日落开始的，因为约书亚趁着天黑的时候去攻打敌人的，所以从日落到日落很明显是一天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是24小时一天呢，还是神借着这一天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终于借助他的百姓打完了这场的战争？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对于时间，我们只注意它是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但对神来说，这个时间的意义是什么？时间的意义就是因为神要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物理学家会告诉你说，如果今天没有运动，物体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时间没有意义的。那物体为什么要运动？因为神要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神只要工作，你看见宇宙就动起来了，宇宙动起来了，所以时间有它的意义。那现在我们要问，24小时对你是什么意义呢？有的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对他没有意义，他看完电视就完了，他做完事情就完了。但是弟兄姊妹，神把一个小时给你，把一天给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完成神所托付给你？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里的这段故事不只告诉我们神迹发生了，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太阳一直不下去呢？因为神的工作没有完，神的工作完了， 所以从日落到日落，你算一算看，按理来讲应该是24小时，其实就是神迹来讲，你那24小时所做的，是你过去48小时不能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得为什么今年把神把时间给我们，这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不是吗？我要问大家，回过头去，这一年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一年？这一年等不等于神托在你手里？你有没有完成他的托付？就好像2年一样，好像3年一样。所以实在说来，这个征战当然是根据神的旨意。我们要记得，我们为什么讲征战呢？我们讲征战，特别在这里给我们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神答应他们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把这个地给你。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只要能够占有每一寸的土地，他呢就能享受每一寸的产业。这就是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应许我们的。那么如果神应许我们享受基督里赤不多的丰富，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这样的贫穷呢？为什么我们这样的失败呢？原因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一天到晚打的是败仗，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打过胜仗一样，好像每件事情都注定非失败不可。我们说我们不沮丧了，我们还是很沮丧。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连基督徒也有沮丧，也有 depression？ 为什么连基督徒今天也需要吃那个需要这种药，能够帮助你减轻你的忧郁？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所谓的忧郁症，所谓的忧郁只是病状，不是病源。就好像今天你生病了，今天你有温度，这是病状。今天或者怎么样，那是病状，但是你要把病根找出来的。那么基督徒为什么常常会有忧郁症呢？很简单，假一句，原因，这个原因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常常打败仗，你看见了，他胜不过世界，胜不过罪恶，胜不过试探。所以等到回头去看，他真是沮丧了。我得救了这么久了，我还是这样不成才。我得救这么久了，我还是不成熟。所有道理，所有的知识我都知道，但是每一次你看，都是环境把我压在底下，不是儿女把我压在底下，我的病痛把我压在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慢慢觉得你是一个狼打败仗的人。所以简单的说， we live a defeated life。 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打败仗，你看看一个打败仗的伤兵感觉是个什么样的，当然是沮丧的感觉嘛。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人有很严重的沮丧，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打过胜仗。所以怎么可能呢？一个基督徒应该天天得胜才对，一个基督徒应该天天享受基督的产业，意思天天要享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明白是一件事，我们经历是另外一件事。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一直被击败，一直被击败。所以到一个时候，你往自己看一看，你说我就这个样子，我反正也不可能更好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要需要靠一点药来帮助我们经过一点的痛苦，经过一点的难关。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约书亚，这就是属灵征战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功课是什么？这个功课就是许多时候你看见是神为我们征战。为什么神为我们征战？因为神要把产业给我们。所以要记得，我们所以能够征战，所以能够得胜，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听我们的祷告，太阳果然在基边停住了，月亮果然在亚亚伦听住了。你有没有一个祷告神这样的听你过的？在希伯来原文这里说，耶和华听人的祷告，在原文那个字是我们不大敢翻译的，那个字的翻译应该是神顺服人的祷告，神顺听顺服人的声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愿意谦卑到一个地步，他为着叫我们能够得着他的产业，他有的时候他愿意听我们的话。只要他听我们的话，他一打胜仗，你看见吗？我们就得着这个产业，感谢主，我们就能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迦南美地。 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读这段圣经，我们一定要把来龙去脉弄清楚，我们才知道说现在到底神在这里